感谢赞美的恩典，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又开始主日学的课程，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的来向你敞开，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明白你借着传道书你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你所要让我们能够明白的这些道理。主要求主你真的是让我们台上台下都能够同感一灵，让我们同盟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有一些变化是在主日学上面。那我们现在的基本上的想法是每一个季度我们会有一个书卷。那我们第一季我们是查传道书我们用一个季度有13周，所以我们用13个星期，我们把传道书能够争取我们把它查完传道书呢是一卷很特别的书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当中有很多书可能是大家觉得比较难，那一般来讲传道书可能是其中的一卷但是呢传道书呢又是一个能够其实给我们很多真理，能够让我们能够很多去深刻的去思想一卷书。它是一卷这个智慧书那从传道书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传道者呢他是用自己的经历来观察人生，而且他也从世上其他人的身上来观察，他不断的来探索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从当中呢，如果你是信徒的话，我们可以从当中学习到我们如何的能够更好的来跟随神。那对非信徒来讲，传道书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让他们开始去思想人生，去开始思想生命的一卷书。什么才是真正生命的意义？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传道者当时他的观察，他的这些迷茫，他的这些思索，其实可以能够帮助到我们今天去思想我们自己的人生，面对今天这些复杂的这个世界，我们怎么来面对。其实很多人都会思想人生，但是呢人不一定能够找到答案，或者找到的答案可能是他自己的答案，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答案。我一个好朋友在中国人民大学念书的大家都知道人大里边有几个比较出名的系那大家觉得这个大学里边哪个系的人最善于思想人生？
哲学系。
对，哲学系，对不对？那我这个朋友是经济系的，那他就跟我讲，这人大的哲学系非常非常有名，因为人大的哲学系呢自杀的最多，疯子也最多，因为想的太多。但是人如果是陷在人自己的逻辑当中去思想的话，往往有的时候并不能找到人生真正的答案。所以思想要真正的能够在神里边有根有基，那个思想才真的有意义。我们都知道人生我们都是基督徒，大家在座的，对不对？我们知道人生真正意义是能够真正的与神有一个真正的连接，那个才有意义，对不对？而不是忙忙碌碌终其一生最后一死百了，这是我们大陆总是觉得一开始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但其实不是。所以我们最终人生的那个终结点，我们跟什么有一个连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好像你看一个人，如果他站在一个10米高的地方，你看他往下跳，而且跳下来的时候还做一个动作，向后翻腾2周半，再转体1周半屈体，这有专业名词的，叫5253B。所以你们觉得这个人在干什么？在跳水，对不对？有没有人不同意的？
我会做这个。
哎呦，哇！ 红萝卜这是高难度动作。这个动作是我们有一个奥运冠军靠这个，这是他拿手的动作，他靠这个拿奥运冠军的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其实 你说他是跳水，那要看他下边是什么。如果他下边是北京水立方那蔚蓝的一池的水，他十米跳台5253B 跳下来，他是在跳水。他如果底下是一片水泥地呢？啊，他就是跳楼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光看人生当中那些我们觉得精彩的地方，而我们应该去思想我们最终我们能不能能够跟神有一个真正的连结。所以其实人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我们现在这一生，而是我们这一生活的是不是真的有意义。我们都知道神的心意是在教会，对不对？我们上一季刚刚查的是以弗所书，孙牧师讲，对不对？那其中有一个奥秘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五章有讲基督爱什么？基督爱教会，对不对？就像丈夫爱妻子一样。所以我们知道其实神的心意是在教会。那我们生命我们的灵命能不能够成长，我们能不能够参与服事，能够在神的国当中有份，能不能一起来建立神的家，其实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人生如果可以做到这些，我们的人生才更有意义啊。所以这个也是符合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我想总是在讲道的时候一定会提到我们教会今年有新的主题。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思想这个人生的意义，跟着所罗门他记载的这个传道书里面这些观察和思想，我们一起来看。那传道书之所以大家会说难，我不知道大家你们觉得传道书难在什么地方？读传道书的多不多？通常我知道很多人读传道书读着读着就看不懂，因为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传道书里面你给你最深的印象的经节是什么？虚空的虚空，对不对？那你想，他讲了那么多的虚空，到底传道书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是不是告诉我们是一个虚空？其实我们知道，传道书在圣经里边是旧约书卷里边，确实在新约里边你很难找到有直接引用传道书的。很多其他的书卷，你在新约当中你都能找到，对不对？包括主耶稣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在传讲的时候，他也引用了很多旧约的一些经文。但是传道书是一卷新约当中并没有怎么引用的一个书卷，所以它很特别啊。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抓到它的中心的话，其实它也并不难。我们知道旧约当中诗歌智慧书有一共有五卷，都包括什么？诗篇、箴言、约伯，还有呢传道书和雅歌。对，所以这传道书就是其中的一卷啊。那特别是传道书里面就讲到很多的智慧。那希伯来人在讲智慧的时候，他们是在讲什么？其实不同的种族的人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和切入点。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人他最终极所追求的，希伯来人他们是追求对上帝的认识。如果是希腊人呢，他们往往追求的是对自己的认识，自我的完全的了解，剖析自己，对自己有很多的深刻的这个醒察，这是希腊人。那希伯来人是追求对上帝的认识， 那我们在看圣经里边讲到智慧的时候，通常是涵盖两类的这个意思。当然更多的时候在智慧书当中希伯来人讲的，以色列人讲的是那种第二类，就是生命的技巧。那我们可以看，第一类是这个叫所谓的基本的技巧，就是一些知识方面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出埃及记里边有记载到怎么去建造会幕，包括这个亚伦所穿的圣衣啊，你要怎么去制造，这些都要有一些技巧啊。我在这个讲义当中有列出了一些经文，那里边有讲说使他有智慧可以做各样的工，这些智慧讲的通常都是我们所 refer 的这种基本的一些技巧。比如说你知道一些空气动力学这种知识，你就会有一类的技巧，你就会去制造飞机这一类的智慧是属于基本人生基本的技巧。那以色列人通常是在讲生命的技巧，当他们在讲生命的技巧的时候，他们是在强调怎么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在新约当中主耶稣也讲到，对不对？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里边讲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什么？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其实你在讲这些丰盛的生命的时候，以色列人他是有感觉的，他知道这个才是真正人生的智慧，生命的技巧是在这里边。所以他们在讲这种真智慧的时候，是在把他们的知识建立在神所创造这个世界的基础之上。那能够参与到神的国度里边，这一类的是他们所讲的智慧。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人会讲到这个 IQ， 对不对？ IQ 在如果你去划分的话，应该是属于什么？应该是知识类的这种这个智慧，对不对？那当然现在人发现光有 high IQ 是不够的，所以现在又强调人要有什么
EQ，
对不对？情绪要可以控制啊。但是这些都不能带我们到真正的智慧里边。那真正的智慧的技巧，其实我们应该基督徒应该有一个 SQ， 就是 spiritual 的，对不对？这个叫这个灵商，我们 IQ 叫什么？智商 ，EQ 叫情商，那我们 SQ 就是灵商。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更多的去追求在灵里边有真正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从神而来的。如果光是我们人自己的思想思索，往往就有一种倾向会去像希腊人一样剖析自我太多，建立了很多自我的一些知识和智慧，而没有真正的跟神有连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那所有的这个圣经的智慧书里边都有一些特点基本上呢它都会从这个世界先去观察，能够得到和总结出很多的教训，这是第一点。但是我们都要知道，所有人所总结出来的这些其实背后它也是从神的启示而来，就像这个箴言九章十节讲，对不对？是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其实真正人类的智慧是从神那边来的，真正的开端是神的启示。那另外一个特点呢，智慧书里面会去谈到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智慧。一方面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另外一方面你怎么去得到？我想这是每个人都也愿意去思想，也愿意得到的。那箴言第三章一到十节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大家可以回去再去看。那我下面就也会讲一下这个诗歌这个题材跟其他的题材有什么不同，因为传道书是属于诗歌智慧书。那我们都知道不同的语言 所创造出来的诗歌会不太一样，对不对？那比如说这个中文的诗歌通常有什么特点？押韵嘛，对不对？会押韵，而且很精炼的语言。而且大家都知道，诗歌里边会有很多的一些隐藏的意思在里边，对不对？诗人通常不会把所有的意思都讲出来，如果他把所有的意思都讲出来的时候，那就是叙事文。那诗人，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游子吟，很明显，对不对？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所以他很明显，这个母亲在做工线活，对不对？在缝。那如果你去问说，他这个怎么会是缝呢？他没有提到针呢。但如果你这么去讲的话，你就知道其实你是在吹毛求疵，对不对？因为诗人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那任何的诗歌体都有这个特点，所以我们要去体会其中的意思，而不是只是从字面上去看这句话写的是什么意义，而是要去体会。那中文的特点呢，是每个字都是这个多义字，方块字，对。所以呢，通常呢，中文的诗歌呢都比较短，一般都是四句的比较多，对不对？很多的这个唐诗都是四句，大家都知道，你一说唐诗，你就会想起李白，对不对？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你就会背。但是我们看到中文里边，其实也是中里边有很多的夸张。当你看到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个三千尺是不是真的三千尺？不是嘛，对不对？李白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量的嘛，对吧？现在你可以说你去用科技，你可以知道那个庐山的瀑布到底有多高。但是李白那个时候他诗人嘛，他一看他就一种形容他非常非常的壮观，非常的这个高。那英文的诗歌呢，就不太一样，因为英文的诗歌通常他的诗歌是长短不一的。对不对？你看去看英文的诗跟中文不一样，它没有什么押韵的。但是中文的现代诗就跟英文诗就很像，因为中文的现代诗是长短不一的，随便写的，不讲究押韵的那是我们在这个五四青年后来文化运动的那个时候，这些诗人开始去追求西方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先进的一些东西，所以开始把中文传统的诗歌放弃，去追求西方的这种诗歌的形式和题材，所以就变成写的中文的诗像英文的诗，但是那个不是中文的诗歌。那希伯来的诗歌就有它自己的特点，通常它一般就是原文的这个希伯来文，它是一般有三个字，有的时候也有四个字五个字的时候，但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因为希伯来文有很多这个前缀后缀各种，那你把它翻出来的时候就好像长短不一的。但是它这个希伯来的诗歌它是也是自成一体的，它通常呢有很多的平行句，有经常是上下两句平行，或者上下这个两句反义，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一正一反的这种体型的出现。那诗歌体呢，对圣经实际上很重要，因为在旧约当中有差不多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都是用诗歌体，所以了解诗歌体是非常非常重要。好，那现在我们就大家可以翻到下一页，我们来看一下开始今天我们会讲传道书的一个概论。那传道书的概论呢，大概我们不会去讲到具体的经节。那从下一次开始，差不多后边还有12次，我们会把传道书基本上是一节一节的，我们会来解释。那传道书的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什么？那英文的那个名字，它是从七世诗译本出来的，它是从七世诗译本那边翻过去的。那中文的这个传道者的这个传道书的名字，应该是从希伯来的原文，这个 传道者这个字直接翻过来。这个字呢有这个会众聚集这种意思。如果是个名词的话呢，就是代表是一个召集人，或者说对会众讲话的一个人，你可以说是一个讲员啊。这是传道书的由来，这个名字的由来。好，那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传道书的作者。大家觉得传道书的作者是谁？所罗门。有没有觉得不是所罗门？没有哈。所以那我们应该是很传统的这个教会，因为传统上来讲，一般认为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啊。有很多的这个原因，但我在后边我也会讲我们为什么认为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啊。那其中有一些人觉得呢，因为所罗门大家都知道他到老年的时候犯了罪，对不对？那大家觉得是他在年老的时候幡然悔悟悔改以后写下传道书啊，这是很多通常的这种看法。可是这种看法其实没有圣经的直接的根据。圣经里边没有记载说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幡然悔悟向神悔改，重新思想以后写下传道书。因为你去看列王记十一章最后记得很清楚，只是记载他犯罪，神说我要惩罚你，要惩罚你的国家，当然就说你现在在的时候不惩罚，这个惩罚是你死后惩罚临到，最后分成南北两个国家。所以圣经里边没有提到所罗门悔改，但是这是一些传统上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个就带出来一个问题，那如果不是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写的，那传道书是他什么时候写的？换一个角度去想，大家觉得以传道书这种这么多的人生的思考，最后能够总结说敬畏神才是最重要的这么一个思路，你觉得他是几岁的时候写的？你觉得他是年老的时候写的？
他人生经历，
其实我们可以说只要他人生有丰富的经历的时候，其实他就可以写传道书，他不一定一定要年老的时候，对不对？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定义，我们现在年老定义，可能我们七十岁现在都不是老人了，现在可能要到九十岁才算老人，对不对？对，我的这个四五十岁是青年，六七十岁是壮年，到后面才是老年。那个不，我们不能跟现在比。所罗门的年代，那是将近3000多年前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时候，他大概多少岁，他就可以称为他是老人？我们一般定义老人的时候，就是如果你变成了，你如果是父辈，一般人还不会说你是老人，对不对？在中国一开始叫你，比如我叫小杨，后来叫大杨，最后变成老杨。是不是？那什么时候才会叫这个人是老杨？一般他是当爷爷奶奶的时候，就是你又有了这个第三代的时候，通常人就会说你是老什么什么，但是那个并跟年纪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你说在那个年代，他几岁他就可以当爷爷？所罗门
四十岁。
30多岁他就可以当爷爷，他是皇上，皇上十几岁就娶妻了，完接下来就生子了，他可能将近40岁，可能不到40岁他就可以当爷爷。所以那个时候当人你到了 另外一代的时候，你对整个人生的看法，你对各种事情的思索都会不一样。所以所罗门他写这卷书的时候，可能他其实他四十几岁，他其实就可以写这卷书，他不一定要等到他年老到最后的时候才去写。因为所罗门可能最后是活到六十多岁，他大概二十出头登基在位四十年，对不对？所以他可能六十多岁，他不需要等到六十多岁写传道书。所以那种认为说所罗门至少我在这个学校学习，还有我自己也去思想，我觉得其实不一定要等到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去悔改才能写传道书。如果他四十几岁，像他写箴言的时候，他一直在讲我儿啊我儿啊，他去劝勉劝导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对人生已经有很多的思索了，其实他可以写传道书。因为我觉得如果他真正的悔改，那圣经里边没有记载，我觉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你看他爸爸大卫犯罪悔改有记下来，像所罗门被跟神对他有亲自两次的显现，这么一个有智慧有能力的王，如果他到最后幡然悔改，我觉得圣经不记载的可能性比较小。你从列王记里边，包括历代志里边，你找不到任何的痕迹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在他已经相当成熟以后，他就写出来这个传道书啊。那这是传统上认为所罗门是作者。那还有一类说法，就是传道书是在被掳回归之后写下来，也就是在所罗门后期以后的年代才写出来的，所以变成了这个作者就不是所罗门了啊。那这种看法里有很多这个不同的学派，也有不同的这个研究，有的是从这个文法语言上，因为里边有一些字可能是比如说亚兰文的字，或者有些字是波斯文的字，所以大家觉得哎，那既然这个传道书里边有用这些文字，所以一定不是所罗门写的啊，一定是被掳回归之后这才写下来。但是这些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强有力的证据来这个否定所罗门是作者，所以这个我们只要知道就可以了。那更有一种这个想法，就是这个完全就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就像一个文学的作品一样，就是虚构出一个传道者，那他来去传讲一些真理和智慧。那我们认为啊，我也是同意这种传统上的说法，就是所罗门应该是传道书的作者。那我在这个下边有列出了七点我认为的这个理由。我们找的这些理由呢，是所谓的内证和外证。内证就是传道书本身有提到的，那外证就是圣经其他的书卷有印证啊。所以这些观点都是在圣经里面有根有据的。第一，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是所罗门的原因，他是大卫的儿子，对不对？那就像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所以他说他是大卫的儿子。那我们在撒母耳记下12章那边很清楚的记载，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所罗门是88生的，所以他是大卫的儿子。那第二点，这个传道者是在耶路撒冷作王的。那在耶路撒冷作王呢，我们看历代志下第9章那边有讲，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所以这个也很明显也符合所罗门，对不对？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作王。另外一点，第三点，就是所罗门是大有智慧，对不对？除了他自己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们在列王记上第3章 他第一次啊，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神就跟他讲说，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啊，甚至在你面前没有像你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智慧的王，我们通常一讲就是所罗门，啊，他大有智慧。另外一点就是他传道者，他动过大工程。他在第二章第四节，他讲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这个我们在列王记上第七章那边，我们可以看到有记载说，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13年方才造成。所以很明显，所罗门他自己动过大工程。另外一点呢，这个传道者呢会积蓄财宝。第二章第八节他就讲，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我们在列王记上第十章那边，我们也可以看到示巴女王来的时候带了很多的金子、宝石、香料来送给所罗门王，对不对？所以这个也符合所罗门。另外一点，他有许多的嫔妃。传道书第二章第八节，他讲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爱的，并许多的嫔妃。所以他有很多嫔妃，这个传道者。那在列王记上11章，我们就可以看到所罗门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而且他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所以所罗门有多少？1000个嫔妃。我记得那会儿张庭看这个甄嬛传的时候，我就看他啊，这个斗来斗去，对不对？那个中国的皇上是多少？3宫6院72嫔妃，对不对？那就已经斗成那样，我就想所罗门有1000个，怪不得他到最后这个会被这些嫔妃诱惑他的心远离神，他是有原因的。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啊，所罗门到，因为这个圣经里面记载很清楚，他在年老的时候是这种景况。所以我觉得如果他在年老时这种景况，他在那个思想状态之下写传道书，能够得出第十二章的结论，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如果你能够落在说人生意义是要敬畏神这一点上，你怎么可能还去被1000个嫔妃诱惑？所以我就觉得他写传道书的时候应该是在比较他更靠前的一个阶段。他虽然思想出这个人生的真谛，但是他到年老的时候还是犯罪，远离神。所以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无论我们现在多么追求，我们多么跟随，并不能够代表我们可以一直跟随神的脚步。所以我们也真的是借着这个所罗门的事情，我们能够提醒自己，像他这样一个被神啊重用过的一个人，到最后如果他不能够紧紧抓住神的话，他还是会远离，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问题啊，就是他写这个，就是在他有嫔妃之前，他就那个嘛，就思想就会悔改，然后之后他就受不了，就是说可能有这么多嫔妃，然后再之后他死之前有没有任何人，就是说他所罗门死之前还有没有任何在悔改吗？
圣经里边没有记载，
没有记载，
对，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就争这个，我们不要就说不要去太过的去想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圣经里边没有记载，我们很难下结论。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网上就争论说所罗门有没有得救啊，就有这一类的争论。对，所以这个我们就要这个忠于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写， 但是你可以去做一些自己的这个推论啊。我是觉得他到年老的时候，圣经里边是没有记载他悔改，只记载他犯罪，最后神带来惩罚，不但惩罚他，惩罚整个以色列国。其实以色列国到后来远离神去拜各种偶像，其实是从所罗门开始。这个很，我们都知道北国的王都是行什么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句话你如果去看列王记上的话，你就发现这句话是用在所罗门身上，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罗门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就造成了后来的这个结果。那最后一个我们认为的证据就是传道者他有陈说过许多的真言。那在列王记上第四章也记载说，所罗门作真言3000句，诗歌1005首。所以我们综合以上的这些观点，我们就能够做出我们的一个结论，就是应该所罗门是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有传道书本身还有圣经其他书卷的这个印证。那我们也刚才提到传道书的文体是诗歌体，但是传道书并不是诗歌。那比如像诗篇就很明显就是诗歌，但是传道书它不是诗歌。诗歌像我这边有举这个诗篇146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这种的就是诗歌。但是传道书不是这种诗歌，它是诗歌的体裁啊。你可以去当中有看到各种的这种比喻也好，对仗也好，平行也好，很像诗歌的体裁啊。那之所以传道书呢是比较难懂的一卷书呢，因为它牵扯到很多的文字、文法、语法的这个问题在里边，所以有很多会引起这个争议或者迷惑的一些地方。但是呢，我们要抓住其中的一些重点，就是传道书呢，你可以在里边可以看到。这个作者很多的反省，他有去观察人生，不但观察自己，他也观察周遭的人生啊。所以我这边有列出一些经节啊，大家可以去看。另外呢，他用了很多箴言式的这种句子，就是去给人很多生命上的一些这个警告警句啊。另外他有很多的对比，也有一些故事。那它最有特点的就是它是一种倒装式的这种文体，也就是说整个传道书它的重点是在最后，那是它所要强调的。它前面的一切的观察，像我们一开始我们讲说一提传道书大家就想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个是给我们印象很深，对不对？又给你有很大的冲击，但那个不是作者的重点，它的重点是在后边，所以是一种倒装式的这种文体。好，那我们稍微看一下为什么传道书会是比较难懂的这个原因。所以我在这边念一些经文，你们可以听一下啊。你们如果觉得你同意这个说的，你就可以举一下手。你如果不同意，你就不用举手，啊，比如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同意吗？同意，好，很多同意哈。另外一个，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丰满却不容他睡觉，同意啊？现在的人都是这个好像有钱人睡不着。不一定。好，另外一句，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 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就也就是说死了比活着好。这个没有人举手，对不对？好，另外一个，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 50-50 好，那再举一个例子哈，看那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对，所以我想这个女生肯定不举手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话，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但是这每一句话都是从圣经里面出来。都是从传道书里面出来，所以看传道书，其实看整个圣经，我们都要注意一点，就是切记啊，我们不要断章取义。断章取义就很容易曲解圣经的意思啊，一定要上下文整卷书一起看，甚至你可以说整卷这个圣经的这个信息一起看，这样你才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画。那看传道书呢，也要注意一点，不要陷入到这个所谓的灵异解经当中，因为曾经历史上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用传道书做灵异解经。我在这边有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耶柔米是四世纪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教父，那他就曾经拿传道书去鼓励别人能够出来，能够把自己奉献。能够去做这个苦行，能够去修身啊，曾经是这样。那当然他去用这个书卷的时候，他就发现他里边的吃喝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解释，因为传道书里边有讲过说莫强如吃喝，其实就是说你鼓励你要吃喝不是坏事，所以他就解释不了，结果他就把所有传道书里边讲吃喝的，他就说这是吃喝主的身体和血，是圣餐，这样他就自圆其说，他就可以。所以，但是这个就是一种寓意，这个灵异式的解经，我们要小心。另外一个传道书里边有一些经文，如果你前后去看的话，你会觉得矛盾。比如说，刚才我们有举一个例子，对不对？那另外这个2:17，他说我所以恨恶生命，所以他是恨恶生命的，对不对？那如果你看9:4呢，他说与一切活人相连，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所以中国人讲什么，好死不如赖活着，对不对？那你一节说我恨恶生命，就是你不想活了嘛，另外一节你又说好死不如赖活着，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呢？ 对这个我们看传道书的时候要小心，这个我们到后边我们会解释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这些问题。另外我们一开始也提到说这个新约的圣经没有直接引用传道书，但是我们从新约当中其实我们可以隐隐的看到传道书的作者他所体会到的敬畏神这一点上，到最后他说总义就是要敬畏神，对不对？谨守他的诫命，他这种体会其实你在新约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耶稣基督就是把我们从虚空当中拯救出来，对不对？这是新约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只有他才重建了所有人类对生命对各样的智慧对各样的工作的看法，这是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的，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面对死亡能够战胜死亡，这是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从新约当中去看。那另外一点，传道书当中用到很多的日光之下日光之上的这种对比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种天上和地下世界与永恒这种对比。所以如果我们的人生是 重点是在这个地上的我们的工作，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就。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但是如果我们的重点是在这上面的话，就变成了就好像你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个平面啊。这你刚才讲到的生活、工作、学习这一类啊，你的知识、智慧都是在一个平面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日光之上，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跟神有真正连接的时候，你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些同样的事情，你就变成了一个立体的，因为你跟神有一个连接。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我们这个平面上再去思想、观察、追求，这就是我们的情况。但是一旦我们跟神有连接，我们就变成一个立体的，那你整个的角度就不一样。这是我们从传道书当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所以传道书里面有很多的劝告我们后边会一一的提到。那接下来第四页，大家看到这个主题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可以看到传道书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主题，是它反复出现也反复的去强调。其中一个就是寻找、寻觅和观察。因为所罗门你去看他好像在做这个化学实验、物理实验一样，今天试试这个明天试试那个，他把所有他可以经历到的、他所可以观察到的，他都做过实验。而且他不光做实验，他实验以后他给出一些结论，说这些事情都是虚空。这是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寻找。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虚空。你从传道书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次在讲虚空。虚空这个词一共用了37次这个字，所以他一直在讲人生当中的我们所看到的你的喜乐、哀愁无论这些是什么，你的财富、你的工作、你的儿女这一些成功失败到最后都是虚空，这是他做出来的一些结论所以虚空也是一个传道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另外传道书一个主题就是让我们可以思想我们的工作的态度，就是我们的工作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呢，只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呢，还是说是依靠神的基础之上再去做我们的工作。这个是传道书里面也带出来的一些信息我们后边也会讲到。另外一个就是死亡，人怎么去面对死亡，怎么去思想这个问题。因为人面对死亡，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所有人都会想到这个问题，不光是无论你是什么年纪，你都有可能碰到。像我们前天晚上去跟一个我的大学同学，但很难得我们同宿舍的大学同学，他住在也是住在湾区，他在 Pleasanton， 我们就去跟他吃饭。那回来的路上张平就跟我讲说，你能不能想象我们已经认识了快30年，这是我们以前没有想过的。后来他说快30年，我一算真的都已经认识我这个同学快30年。其实我们就在吃饭过程当中就谈到很多的这些人生的一些问题，当然讨论到子女的问题，那也讨论到这个一些比较严肃的问题，因为我想给他传福音，对不对那我们的父母年纪都大了，而且我们也都认识所以死亡是一个你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但是你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特别是中国人不愿意讲死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 不怕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死后真正的答案，这是我们可以在后面传道书的这个经文里边，我们可以查考，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思想。那另外一个主题当然就是智慧，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这个我们一开始也提到一些人类的智慧，那些基本的知识，不是终极我们要追求的。我们要追求的是，能不能真正的与神有一个连接，那个才是我们智慧的开端，才能够带来生命的智慧。所以这是一些主题。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要讲的就是结构，就是传道书的结构。但这个传道书的结构就有很多不同的分法，很多人甚至认为传道书根本就没有结构，就是一个开头一个结尾，中间就是一些像箴言一样的一些智慧言语的一个合集，这就是传道书。那当然这种呢不是结构，对不对？那我在这边列出来了几个，那其中一个有一个这个牧师，他写的这个注释书，这个比Satisfy 里边，他就分传道书，他说第一章、第二章是在讲问题的一个宣告，把问题提出来，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十章都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问题的讨论。那其中涉及到人生的单调乏味、财富的无用、智慧的虚空，还有死亡的确定，所以这是讨论问题的各个方面。到十一章、十二章，就把问题的整个的结论、决定做出来，那是最终的结论。所以这种分法是也可以但是我比较喜欢采用的一种分法，就是在大家的第六页，第六页这种分法，也是我们后边传道书去讲的时候，会按照这个结构的顺序去往下讲。这个分的呢是很清晰。如果大家听过那个孙牧师讲传道书的一些讲章，我们可以知道他也是这种的分法第一呢就是序言，就是像一般写这个书的一个序，那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是一个序言。我们下一次我们就是专门来讲这个序。那第二大段就是整个传道者他的一个叙述，就是从第一章的十二节一直到十二章的第八节。那在这里边呢，就包括了两大部分，就是那个 B 和 C。 那 B 呢，就是传道者他的寻找，就是他去观察人生，他从他自己的王的生活去观察，他有各种的享乐，他有智慧他也有很多的这个建了很多工程，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寻找，他寻找以后他的结论是虚空。另外呢，他也从世人的这个角度去寻找，他走到世上去他去看世上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他也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些都是虚空。无论你是富有，你是贫穷，你是被欺压的，你是欺压人的这些一切都是虚空。所以这是他的寻找。那从第六章的第十节再到十二章的第八节，就是那个 C 是第二大段，就是传道者他所带出来的一些智慧的劝告。因为在这当中他用了很多劝告的言语，然后说什么什么强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过什么什么，所以他在那里边他是有很明显的倾向性。那这后边一大段呢，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智慧的劝告。 那最后呢，他有一个拔，就是他做了一个结论，就是十二章的第九节到十四节，他做总结，他把整个传道书的思想带到敬畏神上面。因为他说总义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他说我们敬畏神是我们的本分，无论前面有多么的虚空，你前面有看到多么好的也不好的都有，但是一切都要敬畏神。这是他所罗门寻其一生以后啊，他虽然拥有了无限的这种智慧、权力、财富，但是他告诉我们，他怎么尝试，一切都是徒然，只有在神的里边才能够找到人生真正的答案，所以他才在最后这一段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这是整个传道书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后边的十二次，我们就会按着这个顺序啊，不一定每一次都是讲一章，但是我会挑其中的一段啊，分十二次，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整个传道书。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我们就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啊真的是感谢你，又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新的一年啊，真的是我们在新的一年都希望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能够在你里边能够啊再一次的更新自己，我们在你里边我们能够不断的来成长，也求主你真的是保守我们接下来啊主日崇拜的这个时间，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